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众生都在急盼得救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我是98年得法的，在16年的风风雨雨中，在邪恶的迫害和压力中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作为大法的一粒子，对师父有无限的感恩。现将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，跟同修交流。前几年冬天的一个中午，有一位阿婆要饭到门口，80多岁了，满口没有牙齿，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饱饭。我给她做了一碗烩饼，热了一个馒头，她吃得津津有味儿，问她是哪里人，她说是来找她儿子的，已经找了好几个月了，从沂蒙山步行到此。想到阿婆这种苦，也是为了和大法弟子结缘，不远千里来到这里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，并且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人听明白后高兴地说，我来的这一路上见庙就进，见佛就拜，我以后也不用进庙了，也不用拜佛了，因为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人，他的生命得救，他本性的一面能不高兴吗？有一次，我刚站到大门口，过来一个男青年，问我去某地的车在哪儿上。我告诉他从这门前等，班车一会儿一趟。我想，这擦肩而过的缘可不能错过，于是我把他叫了过来，说，兄弟，我想问你个事。看你像个大学生，入过党团队员吧？他说，是，我都入过。我告诉他，见面是一种缘分，我要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你，那就是三退保平安。我给他讲了共产邪党的本质和目前的三退大潮，他听后用真名欣然同意退了。他听的过程很专注，不时地点头。然后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有上亿人在修炼，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，道德回升，人心向善。江泽民出于妒忌，带领邪恶流氓集团导演自焚伟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现在全球都在反迫害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诚心敬念，一定会遇事成祥，化险为夷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他听明白后，只见双手一抱拳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，大姐，谢谢。我说，不用谢，要谢就谢我师父吧。话刚落，他要坐的车来了。我深刻体会到，要抓紧救人，时间可是转眼即逝啊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遇到各种各样的世人，好像在哪一天哪一时辰救哪一个人都是定好的。一次同修给一个人讲真相促三退，那个人是个党员，当说要帮他退时，他说上车赶时间，以后再说吧。这时我刚好赶到，急忙说，别以后再说了，现在就退吧，早退早平安，给你起个化名叫宝林。那人把包一放，惊讶地说，我就叫宝林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他，大哥，这就叫缘分，快退了你那党员吧。他笑着说，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，退，一定退。这种情况不止一次，多少次起到他们的真名。有时头一天脑中出现一个人的名字，第二天讲真相就会遇到这个名字的人。 看似偶然遇到的每一个人，你给他们一份资料和一张光盘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其实一切都是有序的安排。你有这个愿望，师父就一定会帮你，而且延伸的无限美好，就看咱们修不修，做不做了。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想起他我还想流泪。7年前，一个爱化妆的女人经常来我店买东西，她浓妆艳抹，妖里妖气，我打心里讨厌她，没羞去的心，不愿意跟她多说话。虽然她每次来店里总是热情地和我打招呼，几次想跟她讲真相，可心里总在想，这样的人还是算了吧。突然有一天上午，她来到店里和我说了一句让我现在还难受的话：“妹妹，我可是要走了。”我一听，这不是怨我没跟她讲真相吗？我马上问了一句：“什么时候走？”她说：“马上走，快到点了。”我接着说：“你可要回来哦。”她点头：“我回来。”旁边有人要结账，由于自己的人心，一个很好机缘的人就这样错过了。再想他回来，一去不复返。现在想起，还有种对不起人家的感觉。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他，遇到大法弟子告诉他真相，并且请他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。再有一次，一天中午，一个20多岁学生模样的女子来买东西。那时我正在吃午饭，心想饭没有吃过一次清净的时候，有时一顿饭3-4次吃不完，赶紧吃，吃完没事了。由于贪吃，差点错过这次机缘。他结账，我找钱，回过头来刚想吃，哎呀，不对劲，不能错过讲真相。这时他刚推门要出去，我想你再买点东西，我就有机会救你了。他好像听到我心里想的，返回身来，很随意地拿了一瓶矿泉水放到前台，似乎在说：“给我讲吧。”我说：“大学生，入过党吧？”他点头：“是。”“我帮你退了吧？”他说：“行。”“你请坐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我很愿意跟你说话。”他坐下，我和他讲了2个多小时，期间我惊讶于没有买东西的，看得出他很兴奋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最后他说：“姐，你的饭凉了，因为我。”我笑了，不吃饭我都高兴，因为我见到了你。因此我想，慈悲伟大的师尊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，观察着我们的一丝一念，一举一动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口，动动腿，动动手。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好的，磨难也好，过关也好，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。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有时做得不好，真是愧对师父。在以后有限的时间里，精进实修，完成好来时的大愿，兑现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做好3件事，让师父多一分欣慰，少一分操劳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也谈等不来的结束》，作者童真。读了明慧网《等不来的结束》一文后，深有同感。迫害初期，很多同修证实大法的热情很高，认为迫害绝不会持续很久，因此证实大法的激情非常高昂。可是人的热情也好，激情也罢，毕竟持续不了很久。迫害持续了16年了，也没等来结束。原来的激情早就消磨越来越弱了。我非常同意同修的看法，正法的结束应该是等不来的。
等来了也一定不是等待者所希望的结局，等来的结束，我们会后悔多多，悔之不及。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对正法修炼有个最基本的认识，我们修炼到什么程度，正法中要做的事到达什么程度才能结束。正法修炼不同于过去古老的个人修炼，过去的修炼只要一味地提高自己就可以了，外界的一切事都与自己无关。而正法修炼在99年720以前也是主要以个人提高为主，99年720以后，不但个人修炼要到达标准，同时要全力救度世人，那么也就是说这两项都达到标准了，正法自然就结束了。一，后果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，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在座的有些学员呐，我知道不精进，有的甚至于很不精进，可是师父就在想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就没有正念呢？师父不是来救你，这部法不是来救你们的吗？而且你身兼着救别人的职责，自己还做不好，怎么办呢？不兑现自己对神的誓约，后果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。那回头再看看我们的修炼，个人所有的执着都修去了吗？真的达到师父在红营迷中修中讲的修得执着无遗漏了吗？救人的数量达到师父的要求了吗？师父让我们救度中国人的一半或70%-80%，大陆有15亿人，到今天三退的人数也只有2亿1000多万，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再拿溯江这件事来说，关于溯江的通知出来以后，师父给参与溯江的未暴露的同修又开了最方便之门，可以匿名举报。可是溯江已经4个多月了，参与溯江的人数也仅有18万多。溯江不是正法的唯一项目，但是是前段时间同修最应该积极参与的项目，这里没有指责的意思。我只想问问同修，我们当年走出来正实大法的那种精神哪里去了？难道溯江比当年走上天安门正实大法还难吗？二，师父延续时间是为了我们大法弟子能得救，是为了众生能得救。有时在长期的磨难中，我们没有正念，甚至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希望正法快点结束，但是我们要从法上明白，这样的念头不是我们生命最本质的念头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以前我说过，我说中共邪党能不能挺过10年，其实何止啊，不让他挺过5年都行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有多少世人不能得救，被邪恶掩盖着，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迫害中消沉下去了，不能走出来，结束了有什么用？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？就我一个人走了，创世干什么？史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，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，为了众生。就如同一个高中生每天不好好学习，老是等待高考的来临，梦想自己能上大学，但是高考真的来临后，自己也必定是名落孙山，后果是自己早就定下的，到时候自己能承受得了吗？三，社会的诱惑，人心的执着，让我们滑到哪里去了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，从做事的态度上，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，你不认真去思考，这是修炼问题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，社会百态，人类社会又这么繁杂，尤其当今社会，历史上的、将来的、现在的，全都摆在这了，看你们选择什么。这也使这个社会从来没有过的这么热闹，很容易引起人的执着心，对修炼人是干扰，加大了修炼救人的难度。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修炼真的是很难，你们的思想怎么动的，行为上怎么去做，他们都看得见，都在看，什么东西都会引起人的执着。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要离开法，你的正念又不足，那真的是会偏离很远，甚至一下子就滑得很远。 正法能够延续到今天，那是师父对大法弟子和所有宇宙众生的恩赐。我们唯有抓紧机会做好我们该做的，才能跟上正法，才能真正的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盼望结束的心是什么？说到根本，其实还是对法性的程度不够。想想当年密勒日巴修炼，上师让他盖房子他就盖，上师让他拆他就拆，上师让他拆了再盖他就拆了再盖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师，因为他知道上师给他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也一定是最好的。我们唯有去除一切人心人情，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法与正法修炼，才能做得更好。不足之处难免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我有一颗时刻想着救人的心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我是一个快70岁的人，从小就单纯，直来直去，但同修说我别的事不懂，就是真相讲得好。一个文化不高的老太太在街上和人家讲，凭什么让人家乐意听能相信？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，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。我知道自己的一切智慧和能力都是从法中来的，都是师父给的，因此为了做好救人的事，我每天都坚持静心学法，多学法，特别是参加集体学法，同时多发正念。我时刻抱着救人的心，时刻保持着正念，什么也不想，就是光想救人，救人。看看街上的每个人，都是自己的亲人，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都是为法来的，都应该救。师父看到了我的心，就安排了一个很聪明的同修，和我配合着做。我们这里是著名的旅游城市，名山古城，寺庙众多，一到节假日来的人很多。阴历3月3这天，我俩来到景点人密处，同修发正念，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并时刻提醒着我随时记下三退的名字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思如泉涌，滔滔不绝，基本上是讲一个就退一个。这天正是庙会，很多是农村来烧香的，有很多没上学、没入过邪党组织的老年人，也都让他们知道了真相，告诉他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每人都给一个护身符，他们都说谢谢。我讲得快，同修记也得快，当天就劝退了100多人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，我们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达到的。每逢节假日，我出去就讲一天，有时中午连饭也不吃，天不亮先在庙的周围贴真相粘贴，天亮有人了就开始讲真相。5月放长假，外地来的人很多，其中学生也不少。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，有很多邪党警察在巡逻。那天我们正在讲着，一个警车上下来3个人，拿着电棍到处看，可能是有举报的。我们迅速离开，转到别的地方去讲。那天我们劝退了100多个。在这期间，旧势力干扰也很大。到了第二天，我的嗓子就发不出声了。到了第三天，同修的嗓子也发不出声了。我们发正念，我哪里有做的不足的地方，我在法中归正，我有师父管，任何生命不配迫害。我们做的是世界上最正的事，是救人的事，谁也不配来干扰。我悟到，可能是这天法学的少了， 让邪恶钻了空子，我求了师父，嗓子就好了。我的脚上有个鸡眼，这几年一直困扰着我，一走路多了就痛，走不动，发正念也不管用。我用剪子剪了好多次，又长出来，长得很快。有一天我哭着求师父说，师父，还有很多人得去救，请师父帮帮弟子吧。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好了，师父把那个不好的灵体给拿掉了。谢谢师父慈悲苦度。那天早上我去买饭，给卖饭的老板大声地讲真相，他说是党员也退了，就是老向屋里看。我往屋里一看，有好几个警察在吃饭，我就用更大的声音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想有个好的未来，就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佛法，是叫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，是来救人的。屋里的人，特别那几个警察都说，谢谢大娘。周永康案公布后，讲真相更好讲了，这也是正法到了这一步。很多人骂邪党，众生都等着救，时间是很紧，咱多救一个是一个，不能辜负师父的嘱托，不能忘记众生的期盼，要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。师父给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自我得了法，全身的病都好了，我的两个女儿目睹这一切，都相信大法好，都支持我。邪党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的时候，孩子们在外面受了很多委屈歧视，两个孩子不知哭了多少次，但他们知道我做的是正事，一直支持我，两个女婿也都支持大法。在修炼的路上，不管有多难，我就听师父的安排，达到法的标准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也谈对于结束和时间的执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自己学法了，就用法来修自己，具体就是我用法对照自己，我发现自己的思想中反映出来的念头，要么就是符合法的正念，要么就是自己没修好的部分或者魔的干扰而产生的邪念，所以我就把所有思想中反映出来的念头都用法对照一下，其实也不用多长时间，就是那一瞬间的一念就解决了。在我们自己现有的对法的认识的这个层次上，一念就知道这个念头符合不符合法，关键是你自己得想起来对照。我们修炼不就是要找到不符合法的思想，然后去掉它吗？那么平时找它还找不到，这自己反映到思想中来了，不是正好吗？关键在于能不能发现它不符合法，能不能抓住它，抓住它之后就好办了，一定要往下追下去，因为反映出来的不一定是这个思想的根源，你要追到根源，挖出来它。那么这个执着与结束的想法，如果往下追下去是个什么结果呀？如果你自己都知道自己不能圆满，没修好，你才不会执着结束呢，结束了就完蛋了。只有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的人，觉得结束了自己能上天的人，才会有如此想法。可是从法中我们都知道，这部法大得无法想象，怎么可能修得不错了呢？其实这个根源，我个人认为，不就是在于你不向内找吗？只有不向内找的人，才会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。而真正实修的人，看到的总是自己的问题，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到更高的法，还能看到自己刚才的不符合法的地方。如此下去，精进不断，怎么可能觉得不错了呢？那么如果真的是不向内找，那你觉得自己不错了，能圆满了，那可是你自己的想法。在师父和法的标准来看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就你这颗心本身不就是强大的执着吗？说严重些，这不就是自行生魔的前奏吗？那么执着时间，我看有一篇文章说，有一位以前的同修下去了， 就是因为对于时间的执着，说师父总说快了，总不结束。痛心之余，我也说说自己在自己层次上对时间这个问题的认识，有这么几个含义。第一，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在宇宙中正法的事情也快要结束了。我认识到，师父并不是站在我们这个时间中来讲的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，我正法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，大家想一想，那不很快吗？实际上是很快的，就这么挥手之间就完成这一切。在人的空间当中，时间表现出来的差异是十几年，而且从正法以后，宇宙的整体时间都是被推快的。那师父说的快了，体现在我们这个空间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第二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快结束了，你们得想想自己了，时间不等人呐。我认识到，是希望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做好在人间的事情，真正的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，这样就会很快结束了。可是我们做得怎么样呢？没结束，是否该怨我们自己呢？第三，我认识到，为了能够救下更多的人，师父在不断地推快我们这个空间的时间，把原来的几分钟推成了几年，甚至更长。那么在这个时间中，世人不断造下的业，就得师父来消，要不一个烂了的苹果怎么留下呢？那么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师父用自己巨大承受换来的时间中去多救人，还在执着时间，在怨师父不结束，我们还配叫师父吗？就是这些，与各位同修交流讨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智障女孩变得聪明伶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5年9月13日。我出生6个月时被查出患先天智障，对话反应迟钝，精神状态很差，3岁那年才会走路说话，身体柔弱，一步一个跟头。9岁时家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让我上了学前班，又在特教班学了6年，其中的艰辛就不用说了。20多年来生活不能自理，全靠妈妈照顾。值得庆幸的是，7年中我学了许多汉字，为以后的学法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那是1996年的春天，大妈和妹妹，我们全家4口人先后开始修炼大法，家里忧愁沉闷的气氛一扫而空，大家的脸上都绽开了喜悦的笑容。那时我的口吃很厉害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这给学法修炼造成了困难。妈妈想了一个办法，除了他们参加集体学法弘法练功之外，陪我一块儿抄写师尊的经文。当时我对大法的法理还不能理解，可我就一门心思地抄写，一天抄写几个小时，转法轮完整地抄写下来。我们母女比学比修，共同促进，渐渐地我的状态从里到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脸上经常挂着的鼻涕消失了，无神的眼睛里多了灵气，下课放学不用家人到处找了，和妈妈也有了主动的交流，尽管说话不那么流利。往日在生人面前，我会缩到妈妈怀里，这时已经能够自如地接待同修，传递经文和资料，还可以和同修们简单地进行交流呢。师尊为我承受了天大的业力，体现在我身上的就是小如花生米大如鸡蛋的毒疖子，一茬一茬的生，一批一批的灭，粘在衣服上不敢动弹，刺心的疼。当我流着眼泪忍住痛，背诵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选自红银苦其心志，硬是闯过了难关。慢慢的，我变得唇红齿白，健康活泼，聪明伶俐起来，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。家人朋友和邻居都惊叹不已，感到不可思议。不少人因此耳明真相，做了三退，相信法轮大法好。19年来，我抄写了多遍转法轮，其他所有的经文也都抄写过，一天坚持抄几个小时，笔都不舍得放下。我就像一棵枯萎的小苗， 在大法的滋润和师尊的呵护中起死回生，根深叶茂。师尊啊，弟子再次叩谢师父。2011年同修们提议让我参加集体学法，我觉得障碍很大，那么多年形成的学法形式要想一下子改变还真有点难呐。我的表达能力不行，磕磕巴巴的读书能行吗？妈妈和阿姨们都鼓励我，每星期有几波人为我组成了三个学法小组，剩余时间和妈妈两人学。大家的宽容和耐心激励着我，从开始读的不成句到后来口齿流利的朗读几页，产生了质的变化。在读法的过程中领悟了很多大法的内涵，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，修炼中达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，融入了整体之中。除了和同修的交流之外，还能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比如装订资料、包装神韵光盘、做挂历等等。在这里我要告诉世上所有善良的人们，千万不要错过法轮大法的慈悲，不要错过这万古之缘呐。这就是智障女孩福气多，跌落红尘遇师尊，沐浴法恩十九载，脱胎换骨嫁天居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